2009年新年之际，中国大陆几十个省份的法轮功学员将制作精美的贺卡、闪卡、诗词等寄到明慧网，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感恩和思念。发来贺卡的法轮功学员来自公检法、金融、艺术、冶金化工以及科研教育等各个领域。一些遭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也通过各种渠道将在狱中制作的贺年卡传出。还有一些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普通民众发来贺词，祝贺李先生元旦快乐。近日，泰国法轮功学员在曼谷举行迎新年活动期间，展开法轮大法在泰国恭祝师父新年快乐等横幅，恭祝李洪志先生新年好。
在民众的热烈期待中，神韵国际艺术团22日在休斯顿开始了第二站的首场演出。休斯顿市主计长艾尼斯·派克代表市长比尔·怀特亲临剧场，颁发了神韵日褒奖函，很多主流社会人士前来观赏，争睹神韵风采。
22日晚，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休斯顿的观众们都热情高涨，开演前还有很多观众在现场购票。休斯顿市主计长 Anis Parker 在开演前代表市长到现场颁发了贺状，宣布12月22日和23日为神韵日。主办方美南法轮大法佛学会和大纪元新唐人的代表一起接受了贺状。当晚的精彩表演也吸引了来自不同行业的主流社会人士，包括金融家、律师、医生、艺术家和大学教授等等。观赏了神韵国际艺术团的表演之后，他们都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赞叹，并体会到其中深厚的精神内涵。
我看到今天晚上的这样一个节目，我想说这是很好一个机会啊，让西方的这个社会呢了解到说，我们中国人也是有很好的文化精髓。这表演充分表现出来力跟美的表现，非常专业，非常的 professional。我觉得非常感动，他的表现的主题非常的流畅。
Very spiritual, crossed all the lines of friendship among all the countries, and really told us the heart of China, the wonderful, wonderful heart of the beautiful people of China.
今天晚上的节目非常的精彩，这个跟往年一样啊。确实是真的是对我们中华文化的传承呢是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记者王凯迪在休斯顿报道。
12月23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著名的辛辛那提音乐厅上演。该剧场具备世界第一流的音响设备，美国许多著名电影的音乐和配乐录音都是在这个音乐厅制作的，例如《泰坦尼克号》和《指环王》等。辛辛那提市长宣布12月23日为辛辛那提神韵日，同时都为政要发来褒奖与贺信，表示对神韵艺术团的欢迎和敬意。
辛辛那提神韵晚会主办方已收到数十份联邦、俄州和辛辛那提市各级政府官员的褒奖与贺信。辛辛那提市市长马克·麦洛瑞赞扬神韵晚会，并表示这场晚会是一个凝聚辛辛那提社区并使人们赞扬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的绝妙契机，并宣布2008年12月23日为辛辛那提神韵日。美国联邦参议员塞柔德·布朗在贺信中写道，通过雄壮的歌曲、优雅的舞蹈以及传统的中国音乐，神韵艺术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俄亥俄州参议院议长比尔·哈里斯和参议员威廉·塞兹等代表俄亥俄州第127届议会全体成员褒奖神韵艺术团。俄亥俄州众议院议长约翰·哈斯特德、议员克雷顿·路凯等代表第127届州众议院的全体议员在褒奖信中写道，最值得引以为豪的是我们把神韵艺术团引到了俄亥俄州，并且我们要对那些参与这场优秀表演制作的所有人士表示敬意。俄亥俄州众议员少数党领袖乔伊斯·毕提、辛辛那提市市议员杰夫·伯丁、西切斯特镇镇委会华人理事黄良华等都给神韵晚会发来了贺信。新唐人记者陈雷、林慧欣，美国辛辛那提报道。
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第三度全球巡演将于12月26日到28日在圣地亚哥市中心著名剧院市政剧场隆重登场，为中西方观众奉献四场与中国歌舞为主的精彩演出。圣地亚哥市长杰瑞·桑德斯发布颁奖令，将12月26日定为神韵新年晚会日。与此同时，圣地亚哥四大电视台、电台、主流报纸纷纷介绍美国神韵艺术团的精彩演出，购票市民也在剧院门口排起了罕见的购票长龙。
圣地亚哥是比邻太平洋，拥有绵延的海岸线，气候宜人，被誉为是加州的明珠。在这里还有着闻名世界的海洋公园，典型的西班牙风格的巴尔波亚公园等著名景点，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之一，同时也是美国重要的海军基地。神韵艺术团将于12月26日在圣地亚哥市中心最大最豪华的市政剧场隆重登场。在圣地亚哥开演前夕，包括联邦众议员菲尔纳·戴维斯、圣地亚哥市议员费莱等各级政要纷纷发来褒奖和贺信。圣地亚哥市长杰瑞·桑德斯将晚会开演的第一天12月26日定为神韵新年晚会日。桑德斯市长在嘉奖令中说，神韵艺术团是由一流艺术家组成，这些艺术家拥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即复兴传统中国表演艺术和价值观的精华。他们用中国古典舞蹈和音乐的形式，把中国5000年历史中美德的传说和勇气的故事呈现在舞台上。与此同时，主流媒体也纷纷介绍神韵艺术团的精彩演出，在各个售票点上购票的市民络绎不绝。新唐人记者发自圣地亚哥的综合报道。
美国纽约的法轮功学员于文忠先生12月25号受到了纽约市民事法庭皇后郡小额索赔法庭针对今年的5月20号他在法拉盛遭受殴打的书面胜诉判决，裁定被告尼福在30天之内需要支付受害人1020美金的赔偿，不得上诉。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在22日晚，纽约市民事法庭皇后郡小额索赔法庭提请原告于文忠和被告尼福出庭后，25日于文忠收到法庭书面通知判决结果，判决被告尼福需支付受害人1020美金赔偿，在30天内缴清，如逾期不交，其财产将被调查，或以房屋、银行存款作为抵押。证人之一的王文义博士说，尼福打人录像证据确凿，
就是说没法无法抵赖的哈，但他竟然能在法庭上呢去说那个他没有打，而且呢还诬告说文忠打了他，这种拙劣的表演吧，显得很荒唐。那我想整个这个审判的这个过程呢，和最后的这个 verdict 这个整个的判决呢，也给其他的人一个警示吧。
其实那一天他打人的时候那个气势汹汹啊，就跟那个黑社会帮头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在背后支持，今天他立案了，没人帮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法庭上，我觉得这些人真的很可怜。所以希望那些在目前在帮中共作恶的那些人真的深思啊。
回顾该案件，5月20日上午10点15分左右，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门前的人行道上，连续第四天出现中共煽动和组织亲共人士围攻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和法轮功学员事件。法轮功学员于文忠左耳被殴伤，之后被送往医院。纽约警察当场逮捕了45岁杨光，之后又逮捕了凶嫌尼福和杨钻。5月22日，追查国际组织电话显示，中共纽约总领事彭克玉策划操控当地亲共人士暴力围攻殴打法轮功学员一事。
因为我在现场，我们是暗地的就对他们就是有种鼓励去亲自跑的，去感谢他们。
目前该案件仍在纽约市皇后区刑事法庭审理之中，嫌犯陈光因三次未出庭受审，已构成藐视法庭罪。纽约市皇后区地区检察院已对陈光下达逮捕令。新唐人记者朱江，纽约报道。
根据明慧网25号的报道，山东潍坊学院教师高洪杰因为坚持法轮功的信仰，曾经遭地方当局绑架关入精神病医院80多天，工资被扣除。报道说，高洪杰因为椎间盘突出，1995年动了手术之后，身体一直非常的虚弱，修炼法轮功身体有了相当大的改善。99年当局开始打压法轮功之后，高洪杰就屡遭学校强迫洗脑， 2002年他还被判10年的重刑，目前被关押在山东省男子监狱，经常遭到毒打、长期不让睡觉等非人的折磨。
明慧网26号消息，黑龙江双鸭市法轮功学员郭淑珍、田小璇母女在11月分别被宝清县法院判7年和8年。为田小璇做无罪辩护的唐吉田律师表示，此案起诉过程中多处违法，双鸭市警方超期拘留、刑讯逼供田小璇，让没有法律地位的机构主导审查。田小璇是在6月11号遭警察绑架，提审中遭不让睡觉和老虎凳等刑讯逼供。
根据明慧网29号的报道，山东省武城县鲁泉屯57岁的农民葛志顺，这个月18号在自己家里被警察绑架，目前关押在武城县看守所。葛志顺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学练法轮功之前，他身患多种疾病，特别是腰椎盘突出相当严重，连上楼梯都非常困难。学练法轮功之后，身体不但恢复了正常，很重的化肥他都能一袋一袋地扛到顾客家里，受到乡亲的好评。然而仅因为他学练法轮功，却被当局绑架关押。
明慧网30号报道，上海法轮功学员顾建敏在2008年3月遭中共当局以发放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资料为由绑架，在浦东看守所中受到暴力灌食，导致内脏大量出血，狱方没有紧急救治，造成顾建敏死亡。家人找律师对浦东看守所提出控诉，上海司法局以停业威胁承办律师，并严密监控顾建敏一家人，并在7月底将顾建敏的妹妹顾继红非法判刑3年。
新唐人电视台对中国大陆广播的卫星信号，今年6月份遭到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欧洲通讯卫星公司关闭后，引起全球政要越来越多的关注。最近一封写给法国总统萨尔科齐的联署信，共有10名香港立法会议员签名支持，呼吁欧卫重开新唐人讯号。下面是关于香港民主党议员签名的报道。
截至12月24日为止，共有5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包括新当选的民主党正副主席何俊仁和刘慧卿，议员张文光、黄承志、李华明等先后署名支持重开新唐人讯号。以共同发起名义签署的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指出，中共动用数十万名网络警察监控和关闭网络、干扰大气电波等手段，目的是将自由社会的讯息阻断，不让人民了解真相。他谴责欧卫公司为讨好中共关闭新唐人讯号是非常不道德的做法。
如果你一个享受到信息自由的地方，竟然是连同一些专制的政权一起去到剥夺一些专制社会里面的人民接收信息的自由呢，这件事是非常之不道德的。这件事是揞住良心去到在到做事，咁呢样嘢佢将会受到自由世界嘅谴责嘅。
他呼吁欧卫能够秉承良心，顶住中共的压力，恢复新唐人对华广播。
咁我觉得咧就系即系喺欧美国家或者喺中国以外嘅任何国家，就系尤其即系佢哋系应该系有一种企业嘅责任，就系咧即系尊重全世界嘅人民咧系有一个接受信息的自由。
民主党议员李华明指出，新闻和言论自由是普世价值，任何政权都不能够阻挡。
如果用政治你又去干预商业运作，因为要打击你政治上的对手，或者你不喜欢听到那些声音来讲，我觉得我们要出声。
他呼吁更多观众站出来声援新唐人电视台。
新唐人电视的观众当然要撑新唐人电视台，是吧？因为如果这些声音都没了的话，那变成你会可能少些选择了。
民主党议员黄承志则赞扬新唐人在言论自由方面做出的努力，鼓励新唐人继续坚持传播自由讯息之路。
所以新唐在过去里面其实都很感染，同埋能够可以对一些极权和一些权威是作出挑战，我想这个是非常之难得的。我希望我们有更多好像新唐这个机构的一样，能够可以将我们重要的一些资讯、重要的一些信息继续发放出去。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在最近写信给法国总统萨尔科齐的联署活动中，香港除了民主党议员之外，来自社会民主连线、 职工会联盟、街坊工友服务社的多名泛民主派议员也站出来谴责中共当局在背后施压欧伟公司干扰自由媒体，并呼吁重开新唐人电视台的讯号。下面请看来自香港方面的报道。
以鲜明旗帜反共获得市民认同，并在今年九月立法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的新兴政党社会民主连线三名议员全部签名支持重开新唐人讯号。主席黄玉明2004年曾经因为中共施压被迫封麦名噪一时，他谴责中共一贯打压新闻自由的做法，并鼓励新唐人坚持抗争。
在这个自由世界里面呢，现在它是一个充满一个姑息的逆流，就是姑息这个中共，所以不但是姑息，还有是纵容他打压这个新闻自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幸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个对这个所谓媒体自由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是非常关心的。我们希望新唐人电视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面能够抗争啊，能够成功。
社民联议员陈伟业指出，欧卫事件再次说明中共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从来没有放松过。
随着这个的经济的开放啊，社会的发达呢，咁但係嗰個嘅傳統中共打壓呢一個嘅新聞自由，同埋操控呢一個群眾思想嘅一種嘅手段同埋個模式，即係我覺得係自從1949年到家下都冇乜改變咯。
另外兩名泛民主派議員，職工盟的李卓仁和街工的梁耀宗，也呼籲歐衛尊重人權自由的普世價值，不要成為中共打壓新聞自由的幫兇。
所以我哋希望即係歐洲嗰方面嗰間歐洲衛星公司咧，其實再檢討下佢自己嘅行為，即係應該係即係尊重翻中國人係攞到資訊嗰個權利，亦都應該尊重翻呢方面嘅自由，唔應該喺壓力之下低頭。
我覺得咧咁樣對新聞傳媒呢個自由嘅問題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打擊嚟嘅。我都唔希望喺今時今日嘅世界上高咧，能夠係對呢個新聞自由咧倒退。
除了十位立法会议员之外，包括支联会主席司徒华、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等多位香港知名人士也签名支持重开新唐人讯号。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上海访民唾弃中共暴政，持续以真名退出中共。近日，以真名退出中共的上海访民刘先生表示，他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了2个月，导致公司业务垮掉。而当前中国经济危机比预料的还要严重，改革开放30年，老百姓的权益反而被剥夺了，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上海访民刘先生表示，近来很多上海人都真名退出中共，因为中共善于掩盖真相，欺骗了很多人，知道真相的人都应该去传播。刘先生说，
共产党的那一套我根本就不信，少先队是参加过的，像我们上海的曾恩从他们都退共青团，你帮我退好，真名退了，其实最大的作为就是让亲朋好友知道真相，你一传十，十传百，如果人人都知道真相了，他在台上没人听了。
刘先生还表示，工资的条幅赶不上物价的涨幅，老百姓的生活更苦了，中国的 GDP 都是虚的，中国大部分老百姓收入低，看病很贵，所以不敢消费。刘先生说，
进京上访嘛，去年把我抓起来关了2个月，那公司嘛整个的业务全部垮掉，亏了10几万，因为这个经济不景气嘛，这次的风波要比上次那个亚洲金融危机还厉害。还有这个改革开放30年，老百姓许多的权益给剥夺了，都弄到他们少数人的口袋里去了，这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不是提升而是下降。还有一个就是失业问题也很多，改革就是把工人给改下岗了，你看现在看病都难了，他是一党至上嘛。
新唐人记者王倩云、熊斌采访报道。
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近日有声明退出中共组织的上海拆迁户表示，暴力拆迁在中国大陆很普遍，拆迁户不仅上访无门，还遭到非法的关押，有的人甚至是就此失踪。因此有越来越多的拆迁户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
声明退出少先队的上海毕女士表示，他们当地有上千户民宅遭到动迁，不服的就使用暴力强拆或用黑社会手段逼迫，有人想不开就自杀了。
现在好多人都不相信他们了，已经少先队员这是以前的事，但是我们都退吧，也退的，我们都是上海被拆迁的，他不跟你商量，这个房子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出来，都毁掉，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都很霸道的嘛，他们用黑道上的人嘛打着墙，逼得人家无路可走就自杀了，动钱都逼的嘛，好多人受伤啊。
毕女士还表示，他们集体到北京上访，都被驻京办人员押回上海关起来，当中很多人都是下岗工人，失业好多年了，房子又被强拆，简直是活在地狱里。
押回来关起来，失去一切自由，就不给你饭吃了，什么都有，虐待嘛，就是这个体制问题，没地方搞。改革开放对我们工人没有带来什么好的东西，带来的只是房子被抢，工人下岗，是对那些当官的可能是进步了，他们的日子是过上人上人的日子了，我们的工人是过地狱的日子吧。
化名小莲退出少先队的上海拆迁户表示，腐败的共产党让他们没有活路了，上海访民因为坚持上访，很多人都失踪了。
我没有加过党员团员，但是小时候戴过红领巾，我现在更不信共产党，因为我是个天主教教徒，和党是划清界限的，我本身就是一个上海拆迁受害者，现在共产党对我们压迫的太狠了，没有房住，什么都没有保障。现在
新唐人记者鲁芳、熊斌采访报道。
12月27日悉尼退党服务中心在悉尼唐人街举行声援4700万退党迎接中华新纪元的集会活动。下面请看来自悉尼的报道。
当天中午，有数百民众聚集在悉尼唐人街声援4700万勇士退出中共。悉尼退党服务中心的代表卢振雷在发言中呼吁世人认清中共，用退党的和平方式解体中共，迎接中华民族的新纪元。来自山西的原全国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靳面面在集会上发言说，他在党内30多年目睹了中共的腐败、百姓的痛苦，看到九评之后于今年五月毅然退出了中共。一位有着60多年党龄的80多岁的老人李女士，不仅自己退了党，还自费去印九评给一些老干部传看。
一些是华云山的游击队的总司令啊，这些一些是以前我们地下党那些老同志，都是新领导干部了。我就说你给我看看这个九评，我送给你看，我自己印的，印得再不好你给我看内容，看内容你要说是真吗假，你给我讲，他们都说是对的，这一说的是事实。
来自北京的王先生入党50多年，但是他说六四之后在精神上就已经退了党，九评出来之后对中共的本质更是有了系统的认识和了解。
本来是希望共产党能够自身改革，能够改邪归正，但是这是不可能的，看他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现在对法轮功的迫害，对异议人士的迫害，对维权人士的迫害，就可以推断他将来他不可能改变。
在当天的集会上，悉尼天国乐团以及同颂合唱团都进行了表演。新唐人记者桑尼澳洲悉尼报道。
韩国法轮功学员金其浩先生在中国境内被国家安全局特工劫持并遭监禁的真相近日才被公开，令人震惊。对此，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在外交通商部前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法办中共政府的相关人员，并呼吁在中国境内展开自由的真相调查活动。
12月29日，韩国法轮大法学会与被中共国家安全局非法劫持监禁后脱险的法轮功学员金其浩一道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中共政府的反人类行径。
中国政府가국제법과조약을위반하여한국국민의기본적자유권을불법으로박탈한중대한인권침해행위라고규정하면서정식절차를통하여한국정부가이문제의심각성을인식하고원만한해결을위해노력해줄것을요청한다。
金启浩先生于12月16日被中国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劫持。修炼法轮功的金先生是一位小说家，这次他为了正在创作的作品而去中国采风，考察结束后在北京机场欲办理登记手续回国时被绑架。
내가무슨죄를짓냐，나는한국인이다하니까입을다물라잠시만올거다하고는곧장나의팔을양쪽에서끼우더니납치해서그공항을빠져나오니까이미공항의그주차장에는승용차가기다리고있습니다。 차에 앉히자마자 검은 안경으로 눈을 가려왔습니다.
金先生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从非法劫持到脱险的四天里，他们对我进行了强制审讯，几乎没能睡觉。他们强制要我提供韩国和美国主要法轮功负责人的个人资料以及他们的住址。
나에대한문제로부터시작하는것같지만결국은그한국의法轮功책임자미국의한국法轮功책임자특히는그들이있는거주지가족관계일일이그것들이체크하느라고하기때문에
原定于16日回国的金先生音讯皆无。金先生的妻子觉得事情有变，便于18日联系驻北京韩国大使馆，请求确认丈夫的下落。为此，韩国大使馆向中国国家安全局打去电话确认情况。金先生描述说，韩国大使馆打来电话后，安全局的人员非常惊慌，安全局要员们为回避责任，强迫我的妻子向驻中韩国大使馆打电话，谎称已和我取得了联系。当天记者招待会结束后，韩国法轮大法学会方面向外交通商部长官发去请愿书，针对这一事件要求中共政府法办相关人员，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唐人记者李娟在韩国外交通商部前报道。
中国大陆上海市41岁的居民蓝冰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他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在2001年8月被中共当局非法判重刑10年。目前他的身体现状不仅有高血压等疾病，双目已近失明，他年迈的双亲和妻子都非常担忧他的安全，要求当局尽快的将他无罪释放。
目前蓝冰被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经医生诊断他的血压非常高，造成视神经毛细血管受到压迫，眼底出血。蓝冰的妻子张英告诉记者，他这个月17号去探视蓝冰，目前几乎双目失明。
监狱里面有一套专门有保外就医严格的检查系统，检查出来眼睛视力范围在1米之内，他的血压应该是2级，前一段时间他都昏迷了。
张英表示，蓝冰的病情严重，曾经3次到上海市级医院做多项检查。
但是说每一次看病的时候，他们就对里面的医生说他是那个政治犯、反革命，等于是不好好看毛病了，拖到现在这个样子的。
蓝冰的情况因属于保外就医的条件，张英曾多次要求释放蓝冰，目前狱方说已经在走司法程序，但没有确切的回复。据了解，蓝冰的爷爷已经100多岁，近日病危，和狱方交涉让见最后一面，但狱方不批准。蓝冰的父亲血压高，已经中风，母亲也有糖尿病、高血压。
我很急的呀，我们都75岁了，他眼睛不好，他将来出来以后怎么工作呢？他这个下半生怎么过法呢？我们做父母都是很急很急的了。
张英结婚没有多久，丈夫蓝冰就被抓走，非法判刑10年。张英向公婆表示，他会尽力救出丈夫，让他及时获得医治。蓝冰原本身体健康，2001年被抓走后，曾连续7天7夜不让睡觉，对他殴打与恐吓，在狱中被折磨至双腿无法站立，尿毒症、慢性肾炎、血压高等疾病。新唐人记者唐青梅、李平采访报道。
在2009年到来的前夕，英国退出中共大联盟和退党服务中心于12月30日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了大游行，庆祝九评发表4周年来已有47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游行。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发自英国的报道。
游行队伍经过伦敦市中心的商业区，很多路人纷纷驻足观看拍照。这次游行的组织者李桂华博士说，
这些年为什么能有这么多人敢站出来说话，实际是在退党大潮的带动下出来的，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用各种方式抗议共产党。共产党呢，他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呢，实际上也越来越表面化，大家呢越来越不怕他。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就有一些人还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去了只有退出共产党解体中共，才能和平过渡到一个没有邪恶的新的中国。
自从九评发表以来，王女士一直在推广九评，劝三退。她表示，4年来的变化是很大的，
他说，
开始的时候人都有很多的恐惧心，那在唐人街有时候能退个三五个十来个，现在这个变化是学生的变化是最能看出来的，三五成群的就退。人权日的那一天，12月10号，最具体的我们3个小时两个人退了69。
思导女士认为脱离共产主义，人们获得自由是很重要的。在看完游行之后，他说，我们目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解体了，最初会有一些不稳定让人不愉快的情况，人们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后来情况稳定下来了，环境变得比以前更好了，因为人们有了自由，能够为自己发声了。你可以是你自己，我可以是我自己，我们可以和平相处，我们不需要让别人告诉我们怎么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由退党义工组成的女生小合唱团在游行开始前为公众演唱了退党歌曲。新唐人记者于雪藏，英国伦敦报道。
广东一位化名文斌退出中共少先队的民众说，中共官员从小官到大官可以说是无官不贪，百姓真是苦不堪言。
说句实话，我不喜欢共产党，因为他们呢就像中国已经很腐败，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我说谁要是打共产党，我说我肯定支持，包括我很多朋友都跟我有相同的看法。要说这边，包括我们老家，从小到大一路都这样子攀过去的。
文斌还说，去年下大雨时，他们村子发生山体滑坡，很多民众的房子都遭到土石掩埋，地方当局最后只拨给每个受灾户200元补助款，这让他们都感到相当气愤及无奈。另外，江西化名志豪退团队的大学生说，在江西发生很多政府为了搞开发强征民地的事情，好多百姓因此生活失去依靠。他还透露说，现在大学生报名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投机。
像我们大学生公务员考试必须党员，所以学生报党员并不一定就是对中共啊有什么忠诚之心，都不是为了投机。我现在是团员已经有8年了，声明退团了，刚好。
根据中共中央宗主部调查，几年来中共高干家属约有108万人移居海外，生活优越。中共官员先贪腐再弃船，苦的是中国这条船上的老百姓。中国近年兴起退党狂潮，据大纪元时报12月29号统计，中国的三退人数已经达到4700多万人。新唐人亚太电视李欣、冯宽采访报道。
12月31日晚，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日大使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抗议中共自1999年7月开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
12月31日晚，日本关东地区的一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日使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法轮功学员打出的横幅包括法轮大法好、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等。曾经被强制劳教2年的法轮功学员杨贵远博士表示，他的心情很沉重。
现在这个时刻，还有很多国内的大法弟子在劳教所里、在监狱里，甚至在看守所里，还在承受着这种折磨，不能跟家人团聚。那么当年我在国内被抓的时候，就是在30，将快过30的时候抓。
法轮功又称为法轮大法，于1992年5月传出。法轮功强调修心做好人，又具有健身效果，传到了包括港澳台在内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于1999年7月。新唐人记者张小雨，日本东京报道。
在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神韵艺术团在美国巡回演出的情况。12月30号，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密西根州大底特律地区的迪尔本市首场演出圆满落幕。迪尔本市的市长约翰·奥瑞利和夫人一起观看了演出，他对于神韵艺术团的表演赞不绝口。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从美国密西根发来的报道。
Well, we really loved it. It was a great show, and what I really appreciated was the diversity even within the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how culturally diverse China is and how it's displayed in so many ways. And the narratives helped everybody in the audience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what we were seeing and what the relationship was between the dance or the song and what wa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at's what I say. I mean, the message obviously was inherent in terms of the Buddhist and the renewal of life and the duty to go beyond the normal daily activities and look beyond that and find ourselves.
奥瑞利市长表示，他和夫人非常喜爱这个演出。市长夫人克里斯汀理解到，神韵演出是有关精神和善良层面的。
Well, again, I just the spectacle of it, the color.The music, the dance, I mean, just the whole multimedia kind of spectacle of it was incredible. And I think the thing that made it unique for me was that sense, I read a comment in the program book, and it talked about spirituality and goodness. And I think that rang through, and that's, I think, what made it very unique for me in watching it.
奥瑞利市长为神韵来到第二本感到自豪，除了喜爱所有节目外，特别喜欢优檀婆罗花的舞蹈。
I can't remember the flower that Buddha had said every 3,000 years it blossoms. That dance was just so beautiful. It was gorgeous. I mean, matching the image of the flower on the screen with the dancers and how they became that blossom, became that flower. That wa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s I've seen.
最后奥瑞利市长表示要用特殊的方式来感谢神韵艺术团的光临。
We will certainly make sure that we give them something from the city of Dearborn, thanking them for coming here and bringing this show to us, because that's how we feel. So we'll make that formal.
新唐人密西根记者宋德环宇报道。